大家好，我是主播菲尔，感谢您正在收听《中华民俗历史趣闻录》。元朝末年，神州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元至正28年，也就是1368年，吴王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朱元璋做了龙庭后，曾去江南微服私访，他见原本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因战乱而民不聊生，不由动了恻隐之心，便当即下诏，江南久经战乱，朕体恤民情，当年赋税全免。江南百姓纷纷奔走相告，谁知到了当年秋收时，朱元璋见江南五谷丰登，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今年风调雨顺，江南获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丰收，即使朝廷征收赋税，也不会饿死人，不如自食其言，把官仓装满了再说。就在朱元璋准备收回成命之时，监察御史周恒谏言，皇上既已下诏全年免税，今又征税，岂不失信于天下？朱元璋缓视四周，满朝文武均面面相觑，不置一词，唯有周恒不知轻重地在朝堂上大谈特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子重信固国本，天子轻信失天下的大道理。朱元璋越听越来气，但周恒所奏句句在理，朱元璋虽有一肚子气，却发不出来，只得强忍心中不悦，强笑着说道，周爱卿，你说的对，朕依你。转眼间就到了腊月，周恒告假回乡探望父母，可这回周恒的上司却称自己做不了主，叫他直接向万岁爷请假。周恒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向朱元璋请假。朱元璋关切地问，
周爱卿虚实几日？
周恒答，
微臣家住无锡东郊周徐庄，离京城不太远，乘马车往返6天足矣。
朱元璋笑道，
朕第7天等爱卿上朝。
转眼间6天过去了，周恒没有上朝，直到第8天周恒才赶来上朝。朱元璋龙颜大怒，
周恒，朕未曾失信于天下，请何失信于天子？欺君之罪，何当处死？
周恒汗如雨下，大声辩白，
陛下，非臣失言，而是归途中遇到劫匪。
未等周恒把话说完，已被推出了朝堂。周恒被插上亡命牌，五花大绑的被拽到刑场，低头闭目受死。监斩官郑文勇用刀尖挑开周恒的眼皮，皮笑肉不笑地问，
周大人，你还认识我吗？
周恒抬头一看，大吃一惊，今天送他上黄泉路的监斩官竟是他途中遭遇的劫匪。原来朱元璋对周恒进言免税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便秘密派出贴身侍卫郑文勇装作劫匪，在周恒省亲归途中将其扣押一日，借口误了朝期，名正言顺地将其处死，以泄胸中私愤。周恒死后，江南乡民秋收仍未征税，家家焚香，户户祝颂，大明天子至圣至明，万寿无疆。有谁知道御史周恒却因为民请命而遭朱元璋暗算呢？话分两头， 且说监斩官镇门勇回家后，将周恒屈死一事当笑话一样讲给岳父陈仲英听。一听这话，一向沉稳的陈仲英脸都吓白了，他赶紧关好门窗，低声对郑文勇说：
贤婿呀，你死到临头了，赶紧安排后事吧。
听岳父仔细一分析，郑文勇才知道自己和周恒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果不其然，第二天朱元璋就问他将计杀周恒的事告诉了哪些人。这回郑文勇学乖了，他说此事只有天知地知。朱元璋笑了，将郑文勇猛夸了一番，并亲赐御酒一杯以示奖赏。郑文勇回家后夜半毒发身亡。郑文勇死后，悲剧并没有结束。先是郑妻因思夫不能自禁，怀抱半岁和两岁的两个娇儿投水而死。后使郑文勇的父母因悲伤过度而在半年内相继归天。岳父陈仲英中年丧妻，膝下无嗣，再婚后仍无己出。不几年，继娶的妻子也因病弃世，陈仲英无心再娶。好在女儿嫁给知情知义的郑文勇，婚后不久就生了两个大胖小子。郑文勇见岳父晚景凄凉，遂将小儿过继给岳父当孙子。谁知由于朱元璋计杀周恒，不但导致陈仲英失去半子之靠，还害得女儿全家家破人亡。这血海深仇激怒了陈仲英，他要向大明洪武帝朱元璋复仇了。朱元璋乃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陈仲英不过是一个开当铺的朝奉，他有何能耐敢向当今天子叫板？可别小瞧了这位陈朝奉，因为他手中握有一张可忽悠朱元璋的王牌，这张王牌就是丁大武。丁大武的父母都曾在陈仲英的天惠当铺当差，丁大武两岁时父母因染伤寒先后辞世了，古道热肠的陈仲英把丁大武拉扯大。陈仲英本想培养丁大武子承父业，但丁大武对典当之事不感兴趣，从小就喜欢对石头敲敲打打。陈仲英见丁大武对着实很有悟性，就出重资请了江南十王魏彪收丁大武为关门弟子。丁大武对石头的悟性甚高，拜十王为师后，不但技艺超过诸位师兄，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师父。丁大武在一次开山取石时被石料崩坏了下身，虽然多亏陈仲英鼎力资助捡回一条命，但坏了身子就绝了娶妻的念头，与陈仲英相依为命。后来朱元璋大兴土木，为自己和马皇后营建明孝陵，丁大武因技艺超群而入选孝陵石匠营，并自然而然地成了石匠的头领。明孝陵堪称明清皇帝第一陵，800米长的神道石刻颇为壮观，神道两侧立石兽六种，依次是狮、蟹、骆驼、象、麒麟、马，每种四肢两立两卧。当丁大武领头雕刻石像时，发生了郑文勇家破人亡的事件，陈仲英便开门见山的请丁大武利用雕琢石像的机会向朱元璋下蛊。知恩图报的丁大武发誓舍得一身剐为恩人陈仲英复仇，于是丁大武在雕刻卧像时将本应朝后弯曲的石像的腿雕刻成朝前弯曲， 因为江湖上关于将石像腿反方向弯曲有一种秘密说法，说是黄陵神道两侧的大象向后跪卧才能确保万年吉地与天地并老，才能庇佑后代帝王江山永固。若将石像的腿雕刻成朝前弯曲，则肇事前倾后虚，有防死去的帝王和其后代。在明孝陵神道两侧的石兽刻成后，朱元璋曾不止一次地去巡视过，在首次巡陵时就发现石像腿雕刻的有点别扭，因为朱元璋在南京设了个专门驯象的象房村，见过跪卧的大象。朱元璋见自己陵寝神道的石像腿竟被刻反了，立马派锦衣卫去把丁大武等1000石匠抓来问罪。被抓来的石匠个个静若寒蝉，唯有丁大武面不改色，因为陈仲英已经教授过他应对的方法。丁大武向满面怒容的朱元璋叩首并呼万岁后，不紧不慢地向皇上讲述了佛教故事里五体投地的故事。从前有个提婆达多和国王想消灭佛和众僧，假惺惺地请佛陀来宫里传教。国王偷偷地用美酒灌醉了500头大象，企图用醉象踩死他们。佛陀率领500僧众向王宫进发，半路上遇到了500头疯狂的醉象。这时奇迹出现了，这500头横冲直撞的醉象来到佛陀及众僧面前时，不但安静下来，而且每一头大象都如五体投地般跪下。丁大武接着说，这个五体投地的姿势就是我们今天雕刻的石像跪卧的姿势。朱元璋听了丁大武这番话，将信将疑，待他查阅了相关佛教故事话本后，得知醉象跪拜众僧确有记载，才转怒为喜，重赏了丁大武等1000石匠。朱元璋没想到，任凭他惊似鬼，还是喝了陈仲英和丁大武的洗脚水。因为朱元璋到死也不知道将石像雕琢成五体投地的姿势对佛教徒而言乃大吉大利，所以古往今来有许多弘扬佛法的话本中都会有大象五体投地的画面，而针对非僧众而言，哪怕你是皇帝也昭示着家业或社稷的基业前倾后虚，与死者和死者的后代均有妨碍。这就像华盖运一样，若僧人或欲出世的人交此运，预示着上上好运；而俗人或欲入世的人交此运，则意味着人生抽了下下签。朱元璋更没想到，自从五体投地的石像跪卧在明孝陵神道两侧后，他朱家真的开始交厄运了。先是痛苦地看着他最宠爱的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后是在他躺进陵寝不久，他生前最怜爱的皇太孙朱允失掉皇位，不得善终。